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数个人感受。
穷则变，变则通，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是变则通，不变则穷。
变幻才是永恒，如果真是一成不变的，亦都未必真系香港人嘅福气。
我哋系生于极富历史性嘅时刻，等我哋喺自己嘅岗位上边继续尽忠职守。
香港家书，
今次香港家书嘅嘉宾系中文大学社会工作系名誉副教授冯可立。
四家姐，今年年头知道你肾脏有事，要进行洗肺嘅手术。我哋喺香港嘅兄弟姊妹咧都好担心，因为洗肺好容易会受感染，引起唔少嘅并发症，而且起居饮食咧亦都要加倍小心。不过你系一个积极进取嘅人，而且加拿大嘅医疗制度十分健全，你都讲。卡加利的医护人员好用心地向你解释病情，给你很大的鼓励，使你充满斗志，豁大地面对病魔，甚至将治疗过程的经验呢，你是想写低下来，去帮助其他病人吸取经验。对于这样的做法呢，我们都放下了心头大石。加拿大的医疗保险制度呢，是给到全民充分的保障，这件事是令到美国这个以商营医疗保险制度为主的国家所羡慕的。香港本来也是一个相当优良的全民保障制度，很多国家和地区也都向我们学习的。不过近这十年左右，香港特区政府奉行了小政府大市场的政策，在社会服务之中引进了市场竞争，使到教育、房屋、医疗、福利等等的服务呢，产生很大的变化，也都使到社会不满的情绪呢，是不断升温。近来香港政府推出了一个辅助性和受管制的私人医疗保险计划，希望成立一个监管机制，一方面要求保险公司不能够用择少壮弃老危的原则来提供保障，保险业要包下很重要的病种，扩阔投保人寿保障的范围，另一方面鼓励更多市民购买保险，知道保险公司都有钱赚才得，亦都不会限制行政费用和利润，同埋政府亦都会拨备为期20年的500亿元来为病危和老人医疗的开支包底。再另一方面，政府对医生的收费只是作某程度的监管，定下因为我们叫做症候族群的价格来控制医疗的收费。不过不参加这个计划的医生呢，可以自行定价，只要他们的收入呢是不会很快地削减。最后政府这个方案希望能够成功地在不需要付出很多公帑的策略之下呢，是将不少的公营医疗服务需要引导到市场去。如果纯粹从这个制度来讲呢，这样不算是一个很差的安排，可以说是四全其美的方案。不过如果细心分析下去呢，我们会看到将来会有很多社会冲突是产生。去年政府推出这个方案之后，即刻遭遇到其他三方面的攻击了。市民认为呢，政府这个私营化的计划呢是卸责的行为，使到市民生计百上加斤，保险业呢亦都害怕政府管得好紧，难以有钱赚。而一向习惯自由自在嘅私家医院同埋医生集团呢，又唔甘心于受太多嘅限制。那么前一啲矛盾仲未突出， 但是在十年之内人口老化开始严重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预见将来会成为一个很重大的政治议题。这些利益的争夺其实是任何一个医疗融资改革所面对的问题来的。但是问题的核心是政府是不是有能力和决心去平衡多方面的利益，最终呢是使到市民得到可以负担又有质素的服务。邵家姐，你在加拿大住了三十几年，当然了解加拿大政府对宏观情况的力度有多大，知道市民可以付出可负担的医疗费用，同埋同时呢是得到高质素的服务。但是如果睇返香港过去嗰十年嘅经验嚟睇呢，香港特区政府嘅应受性受到好大嘅挑战。佢又死抱住小政府大市场嘅管治原则，由管治能力呢更加係江河日下。将来有冇能力控制呢啲医院利益集团、医生集团同埋呢係国际性嘅保险集团呢，我哋实在难以寄予厚望啦。同埋仲有，一向以来香港政府对市场嘅调控呢，可以话只係尽量加强竞争，培养同埋辅助一啲营商嘅环境，对商品同埋服务价格呢係尽量减少控制嘅。强积金行政嘅费用高昂，市民投诉咗好多年其实都冇改善，就係一个好典型嘅例子啦。一个弱势又亲商人的政府会不会保障市民的生存权，将它作为一个大前提来制定医疗融资政策呢，实在令人难以想象。我亦访问过一些基层的市民，有一个市民说，他说穷还可以挨，但是贫病交迫呢就是双重打击，难以为继的。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也必须要在医疗卫生服务方面呢是尽量去做，尽量保障市民的基本的健康状况。加拿大在这方面做得很好，邵家姐你是得到很好的照顾，也都祝愿你的病情能够得到控制，安心养病，也都希望迟些收到你治疗经验的稿件，给香港的病人做参考资料。祝你早日回复健康，生活愉快。好啦，2011年7月16日。